好，欢迎来到来都来了，我是主播丸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 Nicole。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部电影。
对，前段时间我俩去看了一个电影，
对，叫《功夫熊猫四》。
呜呼！
这个电影啊，我觉得有一个对我来说特别独特的观影体验，就是他，我会对这些人物有更长的感情，就像老朋友一样。因为其实《功夫熊猫》的第一部是2008年，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所以电影一开场的时候，虽然我们是在看一个全新的故事，但是我个人就是他，当他人物一出来的时候，其实你跟他就是老朋友一样的，
是有那种就是他好像隔了几年来你家做了一个客的那种感觉。
对，
然后你给他开门看看，哎，过了几年你过得怎么样了，
然后他就跟你说啊，我过去几年经历了哪些哪些奇遇的事情，然后我有哪些哪些的成长，其实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从小看的也是系列电影，比如说《玩具总动员》，它也是一个系列的，然后后来呢金庸武侠，它那个射雕三部曲连着的，就里面的人都是谁谁家是谁家的，就是那种能穿起来的，
连续性非常强。
对，
其实你算是跟他一起长大的，有点这种感觉。
没错，
对吧？这个从小到大其实有一些我也很喜欢看的系列剧，比如说我们追的美剧，我记得最经典的就是那个实习医生格雷 Grey's Anatomy、就是看到大家一开始还是小姑娘，就是演员一开始是小姑娘、然后看到可能有一些已经结婚了，有一些已经生小孩了，有一些还是这么帅，有一些性取向已经变了，有一些演员闹掰了，就是你过了十几年之后，你看到大家脸上已经有那种非常深的皱纹的时候，然后你自己也从什么高中生变成研究生毕业已经开始上班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些剧这些内容其实陪你走了很长很长时间。
那我就是老友记，就是也是从Rachel 就从一个小公主什么都不会、然后到后来其实大家都老了。
对呀、对呀，而且我觉得年轻的时候你看的这些很长的系列剧，它里面给你传达出来的价值观也好，或者是世界观也好，它某种程度上是会塑造你的。就比如说我小时候很喜欢看那个 Will and Grace， 它其实也是一个情景喜剧，看着长大的。然后到现在我可能遇到一些，比如说我跟我的邻里的关系怎么样，其实我自己是会去带入到那些剧里面的。
我会觉得电影哦，因为它跟美剧不一样的点在于它是几年才有一部，所以你会对它有更长时间的等待，然后你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因为它间隔的时间太长了，所以它是非常的浓烈的，它不是一集一集像家长里短一样，它是可能这个老朋友不是说我们俩一个月见一面，它可能是几年跟你见一面，所以你们在这个过程中你会非常期待它有哪些很大的变化。
对，
比如说像这个功夫熊猫四，这个熊猫叫 Paul， 就是他叫
阿宝、
阿宝、然后他在前三部呢，可能就是那个时候我们也小，就是从一个普通的熊猫然后成长成大侠，然后从大侠呢然后找到了他的亲生父母，然后这一次功夫熊猫四，他其实就是从大侠然后转变成一个精神领袖，他要培养下一个大侠，所以他这个当中的 gap 是一步一步都很大的。
对，
我就会觉得我很期待看他怎么样从一个大侠到培养下一个大侠的这个过程。他就像是你三十而立了，然后他也面临一个职场大升迁，从一个部门领导变成 CEO 了。我就会觉得哎，这个议题我会很感兴趣。而且他这一次呢他也来到了一个更大的地方，他原来不是在那个和平谷吗？
是，
就相当于他生下来的时候
小镇青年、
那个对，他其实生下来的时候你看第一部你不会觉得，因为他那个故事都在这个地方发生，你就觉得他特别了不得，就像以前我们可能在我们的家乡我们会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世界。然后到大了之后呢，他被这一次他被安排到一个叫次博城的地方，那个动画制作非常的繁华，然后街头巷尾啊，你就觉得他好像是长安，他好像是盛唐时代的那个首府的那种感觉，然后大街小巷全部都是各种各样的动物，然后一个在和平谷那所有人都膜拜的说是 master 大侠的那种人，然后来到了这样一个长安一样的地方之后，哎，没有人认识他，
就是小镇青年进了一线城市发现原来自己什么都不是。
对，就是他有一个心理的落差，他要去处理这个东西，同时他还要接一个特别大的任务。我觉得这个对于我关注就是角色的剧情来说是非常迷人的。对，然后这个功夫电影里面你知道对于我这个武侠迷来说我还很关注就是他的动作，
对
他的打斗动作，我这次看我会觉得很佩服这个 动画片它能把这个打动动作让我 relate 到真的我以前看的，比如说《陆小凤传奇》里面有一期是决斗在紫禁城之巅，他就在那个横梁上很高很高的那个故宫上面打架，然后这一次呢他其实有点像在长安城的那个最高的那些楼上面打架，然后他会跳下来，你就会 relate 到很多你以前看的那些古装剧啊古戏里面的那种动作。后来我就查了一下，他其实武打动作为什么这么丝滑，是因为他的团队是使用了 GoPro 的那种相机风格来制作动作场面的，所以他能做出特别独特的角度和很激烈的打动动作，还有那种转瞬即逝的场景。
是，就是我觉得你讲的很多东西真的是跟我们两个人的性格有关系，就比如说你看这个功夫熊猫，你看到的是里面一些很情节性的东西，
对的对
的，但是对我来说其实我看到了很多制作项的一些特色，比如说我小的时候看功夫熊猫，我第一次看这动画片的时候，我是有一种非常油然而生的骄傲感的，就这骄傲感来源于哪儿？就以前我在国外上学，我就觉得为什么老是人家对我们做文化输出啊，为什么我们不会文化输出出去呢？你看比如说现在我们讲的 K-POP Blackpink 每个人都知道，其实那个年代也有那个年代的 Blackpink， 我觉得是可能 Super Junior 跟少女时代，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在功夫熊猫一二三的这个阶段，然后直到我第一次看到前几部功夫熊猫的时候，而且这个电影里面有这么多的中国元素，
是的，
而那个时候大部分的好莱坞电影其实里面的亚裔角色他都是在演一个非常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人物，所以当我第一次看到功夫熊猫以这么大体量来以一个中国的背景来做叙事的时候，我是非常高兴的，而里面有很多细节其实都是很中国像的，比如说里面的人物 Master Shifu， 师傅还叫不清的，
你就叫西傅
对吧 Master Shifu， 然后还有乌龟，乌龟对吧，
你这个口音学得很像
对吧，然后还有什么麻将，这些都是里面一些就是把中文直接翻成了英文，然后把这个音给发出来的。你像以前我们都什么，我们为什么叫沙发 sofa， 凭什么呀，今天你给我叫 master 师傅，
对，哎，我觉得其实很奇怪，就是师傅就是师傅，怎么还有 master 师傅呢，
就
他不是叠词吗，就你
对呀对呀这就是理解了一半
啊，对呀、啊，就是中国人的困惑、
对，中国人的困惑，然后包括里面还有很多中国的传统美食，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在整个电影的这么四部就是延续了大概已经有十几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所有的吃的都是中式美食，
是，
然后你就想老外哪知道这么多中国的东西、然后后来我就去查嘛，比如说这个功夫熊猫四其实制作的时间长达三年，在这个三年里面呢，大概这个制作团队有600多个员工，然后这个600多个员工他们是来自23个不同的国家，那你里面肯定是有中国文化就是懂中国文化的人嘛，然后他就拿了一张长长的清单就跟整个制作团队说，他说这个就是我们中国有的这些吃的，然后他们分别长什么样，然后再什么怎么吃，然后里面是些什么东西，然后把这个东西普及给大家之后，然后再让梦工厂的制作团队，然后让把这个动画把它画出来。
哎，我觉得这个过程应该挺好玩的。
对呀、因为等于你是向你整个制作团队，你要普及我们今天的这个美食大概是些什么东西，就是也是文化输出啊。
应该很骄傲吧？
对啊，我觉得肯定是很骄傲的。然后包括到这个里面，每次那个阿宝出来的时候，他第一个动作都是李小龙那个啊哈，就那个啊。对吧、
是的是的是的，
你就发现西方人对于功夫的理解20年前是这个动作10年前是这个动作，到了今天2024年他还是这个动作
我建议他们看一下金庸
对吧，就特别有意思。然后还有其实这个四里面这一部有一个场景是我特别喜欢的，就是那个山猪，这个可能后面我们会讲到一个角色，是一只灰色的沙狐，这个灰色的沙狐是我整个在功夫熊猫四里面最喜欢的一个角色。
是吗？
因为它本身身上是有很多冲突感的，就是我喜欢这种街头有冲突感的这种角色。
Okay,
对，然后他们当时他跟阿宝其实是有非常奇妙的关系的，以及这个关系他是一直在流动的过程当中，这个待会我们都会讲到。然后呢他们在整个电影当中有一段跟山猪的打斗，然后这个山猪的这个主人其实是一个麻将馆的老板娘，然后你就看到那个动画的制作，这个麻将馆老板娘完全跟功夫里面那个包租婆长得一模一样，只不过是山猪的形式，
就是换了张脸，
就是换一张脸，而且他那个头上也都有那种卷卷的卷发，包括 括他手他那个腮红也是涂的两边，就跟包租婆是一样的，身上穿了那个睡衣，然后手上叼了一根烟，你觉得他就是在致敬一些非常经典的中国电影的一些元素。
就那个功夫嘛，就周星驰，我觉得 香港的朋友们看这个电影应该很有感觉。
对 对, 对。然后你刚刚讲到的就是在那个大城市不是有一个打斗的场面嘛、
嗯、
其实那个打斗的场面我印象也特别深刻，但是我跟你深刻的点不一样，就是我是对于他后面的那个配乐特别的敏感。我记得当时那个阿宝在跑的时候，不是后面有很多人在追他吗、
嗯、
然后后面那个背景音乐就开始下鼓点，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然后突然他跑到一个巷子的时候，他那个鼓点停住了，大概停了4到5秒钟，然后马上又开始一个画面一转，然后当当当当当又开始。其实我觉得那个鼓点配的是非常调动我情绪的。然后后面我就去查了一下，其实他这个配乐的人叫做 Hans Zimmer， 这个人在行业里面是非常有名气的，包括沙丘里面很多音乐也是他配的。然后整个电影结束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惊喜，就是他在结尾的时候用了那个 Baby One More Time，
yeah,
就是、
是的是的是的，
就是 Britney Spears，
是的是的、
布兰妮。
我这个音乐响起来的时候我惊呆了、
对，但是它不是 Britney Spears 唱的、
嗯、
它是另外两个摇滚老炮唱的，
对，
但
它依然就很有感觉。
但是那个版本我觉得唱得非常好、然后我当时离开电影院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种淡淡的热血的、我觉得可能用了 Britney Spears 的版本反而没有这个效果，
就是它会有一种怀旧的、然后又有一种性质在里面。
是的是的是的，那首音乐我真的非常喜欢。
那如果没有看过前三部的朋友没有关系，因为它是一个独立的故事、我先简单的给大家铺垫一下这个功夫熊猫系列的设定和背景。故事呢是发生一个叫和平谷的地方，在和平谷里面统治阶级就是掌握了功夫的人，然后最高的统治者呢也就是掌握了最高武功的人、
张三丰。
对
对，
其实不是人，叫乌龟。
乌龟
啊、然后他是武功的创造者。然后在第一部的时候呢，这个乌龟他就选了这个 PO， 就是阿宝，就是平平无奇的有点蠢笨的熊猫作为自己的继承人、然后这个故事呢就围绕着这只天降奇能的熊猫展开的。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就是前两部为什么他会选阿宝为当继承人，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是有好几个竞争上岗的人的。
对对对，
但是他就觉得这些人心思不纯正，他其实就是看上了阿宝那种非常乐观然后心里又跟明镜似的那种不知者无畏但其实是有一些隐藏的实力的那种姿态。
哎，你这个就说到重点了，就是为什么乌龟要选阿宝、其实是非常有就是极具讨论性的一个话题。就直到今天我都还看到网上一直在有人说为什么乌龟要选阿宝，就有很多个观点。
我觉得如果我是乌龟的话，我选阿宝肯定是因为他特别可爱，因为我记得前几部他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他当时他说There is no charge for awesomeness and attractiveness. We should hang out. 他就说，比如我想跟你玩，你有意思，你有吸引力，又不花钱，我又不用花钱，那我们就 hang out， 我们就一起玩吧。
哎，对，
就他是一个非常大道至简的一只熊猫，
很 chill，
很 chill， 而且他是个 happy person， 他是个非常、非常开心，让人很开朗的一个小孩。
没错，
嗯，
这个也是我最喜欢 Paul 的一点，就非常开心。
嗯，
然后我们这个放在后面说啊，就是前几部呢，你如果 cue 到台词的话，我觉得我最喜欢的是也是乌龟说的话。他就是说 Yesterday is a history, tomorrow is a mystery, but today is a gift. That's why it's called present.、就是昨天是历史，明天是未知，只有今天是恩赐的礼物，这就是今天存在的意义。
因为其实 gift 跟 present 是同一个意思嘛。
没错，
Today is a gift 就是 today is a present。
对、就 present 是当下，然后
同时也是礼物的意思，
也是礼物的意思。
对
对
对, 对
的。
而这个功夫熊猫四为什么我说我走的时候是带了一种淡淡的热血，就是我觉得它点燃我的是那种你被迫不得已要推到前面去当英雄的那一刻，你要怎么让自己最后以一个英雄的姿态下场，就是什么东西在支撑着你、我觉得它让我看到了一个核心的词汇是信念感、就英文就是 believe， 就是你相信嘛，或者是我们讲的更大一点 faith， 就是你的信仰。就这个里面其实包括了对自己的自信，就是你在关键时刻我必须相信我就是这个最特别的，我一定是能够完成这个事儿的。包括你对他人的信任，就是你身边的人他不会把你推开，他是会站在你旁边，或者是他会帮助你。就是你其实
是
信任善良这件事情。
是的是的。
然后包括对邪不胜正的坚定以及对于善的追寻。所以其实今天我们也想借这个电影给大家聊一聊，就信念感的力量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是，我觉得信念感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但是我觉得 你觉得你日常当中经常听到这个词吗？
我觉得很少。
对，我也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被大大的低估了的一个事情。
但是我个人的生活经历其实有很多瞬间可能我不会用这个词，但是我知道支撑我在一直做这个事情的它是有信念感的力量在里面的。
对，我可能会把它朦朦胧胧的统称为感觉，就我会觉得说我对这件事情是有感觉的，或者说再实在一点我会说我是有把握的，但是我觉得很少我们会去讲到信念这个概念，或者说这个意识，就我们没有意识到其实我们其实都是在事情或者说在人你多多少少你都是有一些信念感在里面的。因为我们这些是因为我们当下的生活里其实是充满未知的，然后在如何在未知中前行，我觉得是经常碰到一些困难啊，或者说你迷惑的时候你会去想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会觉得人生很多时候都是需要信念感的。它有英文有一句话叫做什么跳一下，就是 the leap of your faith 还是什么
就是 the leap of your faith，
对吧？就是信仰一跃的那个感觉，其实就是你刚刚说的，在你被拖到悬崖，或者说在你被逼到一个很大的事情面前，你一定会相信，你一定会完成它。就其实当下那个时候，你说你能不能100%的有把握做成这件事情，其实大家都是不知道的。但是你一定要有那个信仰的一跃，就是说我愿意相信，我选择去相信我自己能做成这件事情，然后我身边的人能支持我做这件事情。
哎，其实我觉得这个都不用说的这么喊口号，讲一个最简单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以前我们节目里面说过一句话，就是你到底相不相信希望？以及奇迹。就是当时我里面讲了一句话，就是说奇迹其实是希望的产物。
是，
这个是我朋友说的，他就是说 miracle is the end product of hope。 当时我跟我朋友在聊，但是之前的节目其实是没有把这个概念给展开的嘛。
对对对。
但是呢我就觉得今天我们就想讲到这儿，就是说其实人类跟其他动物最大的区别，我觉得是因为我们脑袋实在是太理智了。比如说像你这种，像我这种，一个做法律的，一个做金融的，其实我们日常是有很多服从测试的。
是的，是的，
服从测试于各种规则，服从测试于身边的人，然后包括自己的工作，你的脑子就会变得越来越理性，以及你做决定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以自己的惯性来做决定。但其实你整个人的身体的内在是失衡的，以至于你把自己很多的感受给淡忘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他是缺乏创造性的。因为很多人比如说我们讲说我们要创造这句话谁都会说，然后第二天你回去继续去做你的日复一日的工作，或者是你继续去拷贝人家已经做过的东西，因为那个是有确定性的，你知道这个一定会把你导向于某一个很确定的结果。
对对对，是的是的。
但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你的创造性就是缺失的，因为其实创造性它是有 payment 的，而这个 currency 我觉得就是 faith。它其实是一种非常就你讲的非常朦胧的感觉。所以为什么之前我们录过一期节目，有朋友就说你反而应该做大事的时候相信你的感觉，而在做小事的时候去遵循这种很确定的一些答案。就 faith 这个东西是有非常强的力量的。
哎，但是你讲的这个东西，我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我如何在大事上相信我的感觉，而我在小的事情上相信我的比如说经验什么的。因为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它是要培养的，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你说你大事那么重要的事情，你那个感觉哪里来的？我觉得其实也是要积蓄和就是养护的。因为我朋友啊，昨天就是我们一起去看完这个电影呢，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阿宝会去打那个大 boss？
因为他觉得大 boss 是错的呀。
他就问，他说为什么他要去打，他为什么一定要去打这一仗，他是相信他自己能打赢吗？
他不知道。
对，然后完了之后他说甚至是为什么他被打输了之后他还要去打，他不觉得他自己赢不了吗？他就问了我这个问题。然后其实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好像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你就会默认主角一定会去打反派。
对，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在现实生活中你是凭着什么去往前走，然后去对抗这些你觉得是困难或者是不对的事情呢？
我觉得阿宝是因为他没有对抗，所以他才敢去做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讲很多，刚刚讲比如说 creativity， 讲创造性，我觉得创造性它是无谓的，创新是无谓的。而无谓的第一步其实是要放掉控制。控制欲其实是脆弱的产物，它不是说他真的知道能够打赢，他就是不确定，但是他我也不控制这种不确定。 因为很多人比如说我觉得我打不赢，那我下意识的反应就我不打了。
对呀、
啊，但他就是我不要这种控制。
对啊，所以我的朋友就问他为什么不去打、嗯、因为其实大概率很多人都觉得是打不赢的嘛。然后
因为我觉得他没有控制，他这个人没有控制，
就是没有控制、
嗯、
我觉得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信仰之跃、
嗯、
就是因为我相信所以我就跳下去了。
嗯，
然后我后来就回想了一下，其实这个系列的电影它其实就一直在讲这件事情。
嗯，
它从第一部开始它就一直在讲，它的世界观里面其实就不是那个武功最高的人就是一定能赢。
嗯，
它的世界观就是靠内心的转变来完成一次胜就是正恶的对决的。
嗯，
然后包括他的武功啊，那个乌龟你知道是怎么发明武功的吗？
嗯，
他可不是什么从小习武然后苦练十载，
对，
他是坐在树下面悟出来的，
开窍的。
对，
他是用开窍的方式成为了师傅。
我觉得这个点真的太怎么说呢，太妙了。
嗯，
然后所以 Paul 他其实每一次打赢武功他也都是完成了一次内心的转变和完成了一次信仰之跃、
嗯、
才去就是说哦，我选择去相信我是那个 Dragon Warrior 就是神龙大侠、
嗯、
然后我选择去相信我要去守护这片土壤，我选择去相信我现在要有一个下一任，然后我要带领我的这些团队的人，我要去对抗那些我觉得不对的人，就他其实一直都有这个东西在里面的。
对，他的信念其实是非常强，他觉得这事就是应该这样，所以他就这样做了。
对，
那他也没有以结果打算来控制任何东西。
对、
嗯、
那么从第一步开始他就是相信他自己是特别的嘛。那我想就是跟你先聊一下关于相信自己这件事情、
嗯、
因为所有的你说信仰之跃也好，你说做事有感觉也好，或者你刚刚说的不控制、
嗯、
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你做金融做法律，因为我也有同感，是你做事情的时候其实你是在计算和衡量的。
对，
然后就像你刚刚说，如果我觉得这个做不成，那我就
不
做了。
对
对，但他就不会有这个东西，而他其实也不是一开始就相信自己很特别的。
嗯，
他一开始并不相信自己就是那个神龙大侠，并不相信他自己的武功可以变得很高。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就我觉得阿宝其实有一个基础品质是我特别喜欢的，就是他是一只非常乐观的熊猫。
嗯，
你从第一步就能看到他的这种明亮，他的这种向上跟快乐。然后这一步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场景我是非常代入的，就是我以前讲我是完全不能冥想的人，就是我要调动我全身的精力去做冥想这个事儿。但是一开始我就是我不愿意承认这个东西，然后还是被朋友带着去了嘛、
嗯、
但是你在冥想班级里面你就看的每一个人都是在那儿非常坐定的，然后在那儿非常认真的在冥想，然后只有我一个人脑子里面在想晚上吃什么然后我还要睁开眼睛看看大家都在干什么，就其实我做不了冥想这个东西。然后他在这一步里面就直接在阿宝身上帮我把这个场景还原了。
对，
因为当时那个乌龟让他在树下冥想，让你把自己的给捋顺，你寻找你的 inner peace， 你内在的这些和谐，然后阿宝往那一坐、
嗯、
就两个手就开始做那个禅定的那个动作嘛、
嗯、
然后脑子里面都在想 inner peace inner peace dinner please， 这不就是
对对对对，
这不就是完全就是我说的那个场景吗？
这个场景一出电影院所有的人都在笑、
哦、对啊，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开心的而且心里面没有这么多结果导向的一个人。因为如果说正常情况你的师傅你乌龟让你在这坐着你就应该好好冥想、
嗯、
这个是你去坐那儿的目的，但他没有这个目的论。就是我觉得这种乐观跟心里明亮的人他做起事情来他就不容易沉浸在那种悲观的情绪当中，因为其实悲观永远正确，但是乐观你有的时候能做出那种很出跳的事情。你悲观就是把每一件事情都想得很清楚，然后最后就发现脚是迈不出那一步啊。然后我还记得在这一步最终阿宝去打那个大反派的时候，他的家人其实在城墙上是出来拦他的，包括我刚刚讲那个小沙虎都说你根本就不能去，你不可能打得赢这个大反派的、
啊、
但他觉得无所谓呀、啊、他觉得大反派就是错的，那我就去试试呗，你怎么知道我打不赢呢？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所谓的做事情的方法它是一个非常二维的东西，你好像一个事情你只有那么几种路径是可以通达的。但是那天我跟我朋友还在说，我说有的时候这个世界它就是一个六维的世界，你剩下的四维你根本就不知道，因为现在还没有 发现你具体的这个如何去解决，但是这四维你怎么发现的，就是去靠那种乐观的人，他不断的去试，不断的去，也许是试对，也许是试错，不知道，也许乐观的人有很大的代价，但是有些人他就是走出来，这个就是乐观的力量。比如说我最喜欢的偶像，我的偶像伊隆马斯克马先生，他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他就说你人就来这一辈子，你没有必要沉浸在那种非常悲观的情绪里面，你悲观只会让你全身负能量，而你的目标应该是去做对这个世界有用的事情，让未来变得激动人心。他原话讲的就是说 try to do useful things and make the future exciting。 其实你能看到马先生也是非常有信念感的一个人，因为他就觉得以后一定会好，就是这个对我认可的事情一定是会发生的，包括阿宝他就觉得这个事情是对的，我就去做，我没有这么多别的想法，所以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他就是乐观的心态在后面做的这个支撑。
哎，因为你刚刚在讲的时候啊，我觉得它有两个可能，一个是你天生你就相信，你自己是特别的，你就是乐观的，你就是对这些事情，你就像你刚刚说，我要去尝试，我不知道结果，但是我愿意去试，还有一种，其实我是另外一种，就是我刚开始是不信，但是呢，我有一个一点点希望，我刚开始会觉得。比如说我不可能是神龙大侠，然后我也不可能是很特别的人，但是我想要像他们一样。
我觉得我对很多事情的心态可能也是阿宝的心态，就是他没有以这个目标来做考量，就是我是不是能成为这个神龙大侠，我是不是能做这件事情，他没有这么想，他只是觉得在这个当下我应该做这个事情，所以他就去做了。可能这个东西它是没有结果的，但是对于以这种思维来做决定的那个人，你有没有结果对他来说都无所谓。因为当下他只能做这个决定，这是他信念感的支撑。
那我要问了，因为我个人感觉我不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乐观心态的人，要怎么样才能保持这种乐观的心态呢？
我觉得就是享乐，多享乐。但是我觉得啊，这个乐不是说大家觉得吃喝玩乐的那个乐，因为很多人他觉得这东西就是消费主义嘛，那不就是让我每天花钱呗，然后那个钱花的也不安心。我觉得可能是说，还是你要找到自己真正让自己热爱，能够燃起你热爱的那些东西，可能它不是传统意义下的那些享乐也没有问题，但是什么东西是能够滋养你的，让你快乐的，你就把自己的快乐的储值器哐哐哐往里面疯狂的撒钱币，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长期就是大事一定是要走长期主义的，因为如果你光玩，你光快乐，你没有获得感，你个人觉得没有价值感，肯定也是不行的嘛，你不可能心态乐观的，你凭什么觉得自己莫名其妙能做定很多事情？不会的。那大事的话，长期主义就比如说赚钱，比如说我有什么长远的目标，我要怎么去构建我的家庭，就是这些让你更加能够获得价值感的东西，你把时间线稍微拉长一点，就不要逼得自己这么紧，你相对来说心态就会好一些。
哎，我发现你真的非常西式。因为你刚刚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呢，我先用我中式的逻辑理解了一下，我的理解我给你翻译一下，我给你翻成中式，就是你这个人的生长要像一棵树一样。就你要有一个主干，你的主干就是你的大事走长期主义，你要为了你这棵树的生长，就你要长高嘛，你要长壮嘛，然后你就要培养你这棵树的主干，就是你的事业，或者说比如说拿我自己打比方，就我们的播客，你要做的长远，那你要想的是什么东西，那你小事享乐就是说我今天只要完成了我这个长期主义上的那些任务，哒哒哒哒哒，那我今天该跟谁吃饭我就跟谁吃饭，我该去周末我要去练茶我就练茶。比如说你讲的那个非消费主义底下的那种享乐，在我看来可能很多人都不觉得啊，说你每周去练习泡茶就是很奇怪，
他觉得你是练习，
对，他觉得你很辛苦，他跟我说哎呀坚持好不容易，
你没觉得是坚持？
我觉得我简直就是在救赎我自己，就是你喜欢的东西你一定是给你自己去充电的，你要是不让我去，我反而觉得你不让我玩了，但是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它可能就是享乐，但别人可能就觉得你
去练习，
对，你花你这个时间没有花在玩上，但这个对我来说就是最重要的玩，然后我再给你翻译一下这个，我又想到了一个西式的语言，就是 work hard play hard
play harder，
对，对对对，就是你 在工作的时候你的长期主义是要极度专注和投入的，但是当你把你的这个主干完成了之后，你在剩余的玩的这一块你就要去追求你那个最爱最爱的事情。
嗯，是的是的。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你必须要转变你的思维方式，因为我发现对于同一个事情怎么看的，不同人的乐观的人跟悲观的人思维方式完全不一样。比方说啊，我前段时间跟我朋友在聊，我就发现对于一个事情每个人的看法真的是决定了你这个人长久会不会快乐的一个基石。我这个朋友是一个想事情很深的人，但是有的时候是带了一点淡淡的批判在里面的。
嗯，
然后呢，前段时间我们有一个共同好友，他纹了一个纹身，那个纹身是一个比卡丘，然后他就觉得这个事儿特别的傻，而且是一个填了黄色的比卡丘，
就是有颜色的纹身，
有颜色。然后他还回来跟我说，他说哎，我觉得吧，我不知道为什么别人要把这个比卡丘纹在身上，他觉得毫无意义。
嗯，
而且你说如果你真的花了时间去做一个纹身，你肯定是跟他有一个长期的 commitment， 你肯定是对他有非常深的感知，因为他要在你身上一辈子呢。
对，
他说你为什么会想到去纹一个比卡丘呢？他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事情。
嗯，
然后我就说你没有经历过他的人生，你怎么知道这个比卡丘对他来说代表的是什么？有可能是他的童年有一段自己非常难忘的经历，有可能是他想要去纪念自己的那个 inner child， 他小的时候很喜欢皮卡丘，他现在想要让自己保持童真的一面，所以他把这个东西纹在了身上。你并不知道这个东西对他有什么意义，如果这个事情当事人觉得非常好，那我一定是 happy for him 的。但是我有的时候觉得不是说思维有高低，但真的是你怎么去想这个事情，最终会长期 in the long run 它一定是会影响你这个人的很多行动的。
嗯，
我就发现我这个朋友他是很难迈出步伐的。
哦，
因为他所有的事儿他想的太多了，然后有的时候批判性太强了，你就发现什么事儿你都不可能做到你最后期待的那个结果，久而久之你的心态就是会慢慢变得悲观的。悲观一定是正确的，但是事儿有的时候就是乐观的人做的。所以我觉得你对于一个事情可能要有意识的去培养自己那种积极的乐观的心态，与此同时尽量远离身边有过多这种很悲观的人，因为我觉得思维方式也是会影响的，所以尽量靠近那种他想法比较积极正面的那种人。我自己是会有意识去做一些筛选的。
你知道这话让我说我会怎么说吗？我会说心生万物
啊，
就是其实你的心能看到什么东西它就构筑了你的世界。
对的，
如果你看到的就是这个人纹了一个愚蠢的皮卡丘，你就会觉得我身边怎么这么多蠢人啊，然后都是一些无意义的行动。
是，
但如果你看到他你会觉得哇，这个东西一定对他来说很重要吧，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真好啊。那你就会觉得哇，我身边都是那种对事物有一些感情的，然后愿意去做 commitment 的人。就你看同样一个人，同样一个皮卡丘，你会看到完全不一样的，
对啊，
感受。然后其实你就像你刚刚说的，它会在长期来影响你的行为嘛。
对，
那如果你看这个事情是这样，其实你就会看待世界的方式就是不一样的。
嗯，
然后你会去选择，如果你看后一种人，他就会去选择说我生活中其实有很多就愿意做 commitment 的人，或者说长期情感连接，又或者说他愿意把一个这么卡通的东西纹在身上，那这个东西它肯定是有一些含义在里面的，其实他就会觉得很美好。就
对，
我就会觉得这个行为其实是蛮特别的。
我也觉得很特别。
嗯，
然后这个朋友其实如果你跟他长期聊的话，你发现他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人。
嗯，
但是这种孤独我觉得就是在他一次一次的选择的当中把别人给丢出去了。
嗯，
你说这个东西真的是不相信别人吗？其实某种程度我觉得他不相信他自己。
是的是的。嗯，是的，就他的那个看到的这个世界就是更加
孤独的，
更加
isolated。
对对对。嗯，更加孤立一些的。
嗯，
因为他会觉得这些事情好像我不喜欢，然后我不欣赏，那我要把它，那我就要远离它。
对，所以你说怎么培养乐观心态，其实真的就是每天一点一点的这种积累在里面，你慢慢最后把它构筑成了一个非常阳光的内在。
嗯，是的是的。可能我觉得如果运用到生活里面来，我最近也会感觉到其实很多事情它都是有积极的一面的。
嗯，
就是而我有一些朋友也是会来跟我吐槽，或者是讲一些比较难过的事情，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像我们刚刚开麦前讨论到的，你也是可以看到这个事情里面你自己 收获的东西和你是有选择权去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
是
对的。
对，
那你会对你自己有什么样的信念感吗？
嗯，我觉得我自己信念的东西可能是我相信人和事情都是好的，是美的，是值得的，并且我是相信任何事情都是有解决办法，它都是可以跨越的。就我很少，可能是跟过去的经历有关系，我很少真的是被逼到绝境说我这事儿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嗯，
好像没有这种瞬间。所以其实我对于事情都是可以，困难都是可以跨越这个事情，我是有一定的信念感在里面的，
嗯嗯，
并且我相信我眼里的好的东西是值得被大家看见的。
哦，这个还蛮重要的。
对的，所以有的时候当别人质疑我说，哎，你为什么做这个，或者是你为什么喜欢他，或者你为什么做那个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他，因为你看不见我看得见的东西。
哦，嗯，我觉得你讲的这个还蛮重要的。而我觉得我在我你的这个结果是我慢慢培养起来的，就是我在做这个播客的过程中，我会一次又一次的去，就是有一个信仰的意愿，就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做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好的，然后我决定把它拿来给大家看一下，然后大家可能反馈是好的，
好好好好好，然后就觉得哦，这个东西是好的，
对对对，然后我就哦，原来这个东西是值得的，然后它是这样一次一次小的积累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不像Nicole这样有天生的乐观或者说信心的话，其实你是可以从很小很小的你很有把握的事情里面去试的，然后你在你可能有 90% 的把握的事情里面，你得到了这些正反馈的积累之后，你这个乐观我觉得是可以慢慢培养起来的。
哎，但是我反而觉得你要说乐观悲观，我没有你乐观的，但是我对于很多大的事情我的信念感其实是在大框架上，但是我对于很多小事其实你看我经常要向你去求证，因为我知道你是比我在小事上更乐观的人，并且你看人你是比我更乐观的，这个我必须要说，
就是我会更容易去信任人有善的那一面。
对，因为其实你是信善的，
那
但你不是之前问我你说我是信善还是信恶吗？然后我就告诉你
非常高深的跟我说，
我就告诉你我不信善我也不信恶，但是我信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立场。
我当时被你这句话震住了
就我其实是相信立场的人，因为我觉得善恶有的时候它也并不能分，只是说你在每一个当下或者是你在每一个瞬间，对方想要给你展现什么立场，我相信的是这个东西。
我觉得当时被你这句话震住了，因为我觉得这个电影啊，为什么我们今天拿出来讨论，我觉得这个正恶善，正义和邪恶，然后善和恶，然后对和错，然后背叛和原谅，都是值得讨论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跟大家铺垫一下，就是这个剧情里面呢，就是刚刚Nicole说了有一个小狐狸他很喜欢叫小珍，
对，
然后他其实是一个小偷来的，然后他偷东西的技能特别特别强，然后他也很聪明，但是呢他的出身不好，就是他是从小的时候其实是被大反派捡回家的，
对，
然后
其实是个可怜小孩来的，
对，他的就相当于身世非常孤苦，然后那个大反派呢就培养他，因为他很聪明嘛，这个大反派其实呢他就是给了他一个任务的，给了他任务之后呢，他跟这个主角遇上了之后呢，他其实就是靠近了阿宝，他们俩就像欢喜冤家一样，但是呢就是他就一直跟阿宝说，他哦，我觉得你好傻哦，我觉得你就是感觉很有点过于善良了，
对，
但他自己就展现了非常聪明的一面，
对，
然后他到直到最后呢，你就发现他其实是有一个人物的反转的，他在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背叛了阿宝的，他就相当于欺骗了阿宝，然后但到最后呢他又重新站到了阿宝的身边，有一个这样的转变，所以我觉得这个冲突非常的有意思。
对，为什么我说这个灰色的沙虎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角色，因为他这个人物他身上的冲突感是非常强的，他是一个可怜小孩，他很聪明，但是其实他的聪明里面是带着忧伤跟怀疑的，因为他也不知道他自己的身世，他其实小的时候相当于是没有选择嘛，但是我觉得像你一开始讲的，其实小珍心里面是有善良的，所以她始终是处在一个怀疑的边缘徘徊，只是因为被这个大反派捡过去太久了，又养了太久了，所以她觉得那个就是她的权威，她的正义，但她其实心中是对于善是有一定的追求 的,
是 的, 是的，
或者是她这个根基本身就是存在的。小珍她是一个非常坚韧的小狐狸，她很好斗又很聪明，然后她跟阿宝就特别搞笑，因为阿宝其实在这个戏里面是像一个
小朋友一样的。他们当时不是到那个山猪的那个地方去打麻将嘛？因为小珍很会偷东西、
嗯、
然后他就跟那个山猪们打麻将，他其实根本就不会打、
嗯、
但是他后来就偷了很多那个麻将牌藏在他的狐狸尾巴里面、
嗯、
然后结果大家就迎来了一顿霸王餐嘛。然后阿宝本来想吃就很多包子，然后阿宝就很开心，就在那种狂往嘴巴里面塞，然后结果他说哎，小珍你为什么不吃啊，然后就碰了他一下，然后结果那些麻将从他的那个尾巴里面就全掉出来了。就是有一点，我如果我是小珍，我一定觉得他是猪队友，你知道吗？
真的。
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的互动其实是特别有意思的。而且后面我有看到他们一些就是幕后团队的故事嘛，就说为什么当时选的狐狸的这个角色，因为他们觉得狐狸是代表了你这个作为小偷，你有眼疾手快，你有聪明机灵，其实他是一个小偷形象的一个象征。在选定了狐狸之后呢，制作团队也看了几千张这个狐狸的图画，各种狐狸的视频，研究了真实的狐狸，并且揣摩了他们的动作，甚至到什么程度，就是小珍的尾巴是有一队人员来专门负责的，就因为他这个尾巴其实是他整个生命力的一个展现，然后很戏份非常多。这个尾巴制作团队为了让他这个美丽的大尾巴能够运动的流畅并且真实，在这个里面其实花了非常非常多的功夫。因为国内其实小珍的这个角色是杨幂配的音、
啊、
然后阿宝是黄渤，
太合适了。
对，然后那个大反派其实是蒋欣，其实我觉得他们三个配音蒋欣配的是最好的、
啊、
因为那个大反派他的声线是很低的，然后整个气场就非常的足、
嗯、
我是第一次看到蒋欣原来是有这样的实力的、
嗯、
然后杨幂配的是那个小沙湖的角色，但是英文版的这个小沙湖是我非常喜欢那个女 rapper 叫做 Awkwafina、
嗯、
Awkwafina 她就是在那个 Crazy Rich Asians 里面演了那个林佩，就是你他自己也是个 Brooklyn 长大的小孩，就是纽约布鲁克林的一个小孩，本身身上就是有非常强烈的街头气质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国外的这个配音演员选的非常非常的好、
嗯、
然后这个 Awkwafina 其实也是我的校友来的，而且是同届的校友。
是吗？
他是我同届的校友。
那你岂不是在就是很有可能遇到过他？
但是我当时不认识他，就他当时其实是没有什么名气的、
okay.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有一天会到这个位置。然后本人特别有意思，他也上过很多 podcast， 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演员，所以当时我知道国外是他配的时候，我自己是非常开心的。然后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为什么这个小沙湖身上会有这么强的这个戏剧冲突，其实是因为他一开始跟阿宝一路看似是相互扶持着走过来的，但实际上在某一个瞬间阿宝被关到那个笼子里的时候，小沙虎就直接把阿宝的那个权杖夺过来了，然后交给了那个大反派、
嗯、
其实到那个瞬间阿宝就知道自己是被背叛了。小沙虎在一路上其实是跟他演戏来的，为的是最后把他那个权杖给夺走。
没错。
但是如果这个戏你看到最后，你会发现小沙虎还是跟阿宝站在了同一个战线上，并且在关键时刻阿宝还是选择原谅了他，并且也相信了他。
嗯哼，
嗯，
你有没有留意到那一刻啊？就是那个狐狸把那个他的权杖夺走，然后、
嗯、
交给大 boss 的时候，他的表情的一个瞬间
啊，
是非常痛苦的、嗯。
对，而且阿宝其实还问了他好几遍，就说你到底在干嘛？就他一开始都没有反应过来，因为
阿宝是真笨呢、啊，我天，
他心中其实没有这些所谓的背叛，就是这些污糟糟的东西，他心里其实是不多的，
他很懵，
所以他当下是反应不过来的。
哦、
然后他倒还问他说，哎，你到底在干嘛？你怎么还不把这个权杖怎么给我拿过来，或者去打他，或者怎么样？然后直到那个大反派开口的时候，阿宝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哦、
嗯，
但是我是注意到那一刻，就是那个狐狸的表情瞬间就变得极度痛苦，因为你开始你刚刚讲说他是一个、
嗯、
有点
聪明的带点怀疑的，
聪明但是带怀疑的狐狸，我是在那一刻就是看到他其实是生活在一个阴影里的、
嗯、
因为他后面他不是有一个斗篷吗？
对，
他是一直要把自己脸遮住的。
对，
其实这个他我觉得反映出来什么呢，就是他对他自己的形象也不太能接受、
嗯嗯、
因为他痛苦到我都不想承认我是我，我都不想要去承认我做了这样的事情、
嗯、
所以我在这个过程中我要把自己遮起来，我要躲在黑暗里，因为我是见不得光的、
嗯、
但你要知道人就像你刚刚说我是相信善的，我是相信每一个人你都是向往光明的、
嗯、
那你如果说你自己都不觉得你是站在光明，你站在太阳底下的话，你就觉得哦，我是要我是见不得光的，我就像那个、
嗯
一些虫子一样，我要躲在角落里，他其实内心是极度痛苦的。
嗯，
所以我今天就想跟你讨论，就是正义和邪恶的边界在哪里，然后什么叫做做错了事情。
嗯，
因为你要知道像狐狸这样子的人，他其实是 怎么说呢，我觉得是你没有幸运到一出生就站在了对的那一边。因为你要知道像阿宝这样，他是天赋或者说幸运，他生在了一个，
他非常幸运
对吧，就是爱他的鹅爸爸的家庭，
还有一个熊猫爸爸。我觉得阿宝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小孩，
非常非常幸运的小孩、嗯、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像他一样幸运到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有爱的家庭里的。如果说像小沙湖一样，你的童年是有阴影的、
嗯、
是有不幸的，然后你的养育者是告诉你这个世界就是弱肉强食的，这个世界就是不值得你交付真心的时候、
嗯、
你做的事情是叫做错了吗？就你能讲这样的人他是做错事情吗？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它很 tricky， 就是我觉得正义跟邪恶，善跟恶，对跟错，它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边界的。至少这件事情在我这儿已经模糊了很久很久了、
嗯、
但如果说你问我，比如我身边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背叛了我，然后我要怎么去做，我只能给你的回答是我也没有办法选择原谅，我也没有办法选择不原谅。我可能第一个要看到的就是我在跟他过往的事件里面我自己学到了什么，或者是我在这个事件里面我看到了什么，这对我来说是更重要的，因为他是建立了我自己更加完整的人格。
嗯，
然后第二个就是如果他真的来跟我求和了，我可能会以当下他的这个立场来做判断，就是我到底想不想要跟他继续这段关系。所以你说这是原谅吗？我觉得他也不是原谅，因为你过往的过错的确在我这儿扣了一点分，他、
嗯、
你在我这儿的簿记本上他就是负的。但是你说不原谅吗？是好似又是给了他一次机会。就是对我来说真的没有绝对的对跟错，只有这个时候你的立场我认不认可，以及你需不需要我，我需不需要你，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我觉得、啊、你刚刚、嗯、其实你刚刚在答案里面已经回答了我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做做错事情。
嗯，
因为我一直在想小狐狸能叫做错事情吗？他一直在做他的养育者叫他做的事情、
嗯、
他在听从别人给他的安排。
对，我觉得可能这个时候他所谓的错是要么你做了没有顾及到我感受的事情，要么你做了立场跟我不一致的事情，在我这儿你是错的，但是从客观上可能这个事情在反派那儿就是对的，在你这儿也许你自己是摇摆的，你也觉得
对
也觉得错，你不知道。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对错是非常模糊的，它完全看你当下的这个是处在什么样的时刻，面对什么样的情况。
对，我、
嗯、
我觉得你刚刚那句话就是你什么叫做错事情，就是你做了这个评判者立场不一致的事情，
对，
就叫做错了事情、
嗯、
因为对于反派来说你去抢了他的东西给我，你就是做得很好啊。
对啊，太对了、
啊、你就是大功臣。
对啊，
对吧，然后那些反派里面的人都觉得你老厉害了，你就是这么的聪明，但是对于阿宝来说你就是做错了事情、
嗯、
而做错事情这个东西的界定标准其实就是评判者。
对，
其实我觉得正义和邪恶的边界它更多的是一个权力关系。
嗯，
因为就像以前我们讲金庸武侠里面那些正派跟反派，谁又是真正的善良呢？六大门派也不一定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代表正义的吧，然后你那些反派你那些明教你一定是邪恶的吗？你可能也在惩恶扬善。
对，
就正义和邪恶它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权力者的叙事。
是的，
我来彰显我打着正义的旗号在做这件事情、
嗯、
就没有一个绝对正义的帮派或者说门派的。而这个正义和邪恶也就是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的我觉得我是正义的，然后我把它包装成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
嗯、
那对于那个反派来说
你就是邪恶的。
哎，对啊，我觉得熊猫是邪恶的。
对啊，
对吧？
对啊，
就这个东西就看你怎么说。
是的是的，
而我觉得真正重要的是善和恶。
嗯，
就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政治斗争里面，我们白天问你扣一个问题，我觉得如果大家有想明白的可以在评论区给我解答一下，我没有想明白这件事情，就是在政治里面或者说在权力里面有没有善和恶。
嗯，
我目前来说我觉得是没有的、
嗯、
但是我觉得在人心里是有的，就是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心里是有善恶的。
对，
你是知道，你本能的知道
你发心是什么，
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是在做一件好事还是不好的事情。
对，
你本能的知道。因为就像那个狐狸，他虽然表面上在完成他的养育者给他下达的任务，但他在夺熊猫的那个权杖那一刻他就是痛苦的。
对，
他的心就是 告诉他我现在就很想躲起来，我就是不想再看到这样一件事情了，他就是挣扎的，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人类的本能。
嗯，
所以对于善恶我觉得是人心理的，而你刚刚我们讨论的那些所有的事情，做错呀做对呀，正义呀邪恶，更多时候我觉得都是外界的标准，
是
和一种，甚至是如果放在一个更危险的场景里是可以被玩弄的。
对
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刚今天讲的信仰这件事情，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相信你自己，你我相信的是人你自己心里面的善念，这个是最根本的，因为外界所有的东西你都会被颠倒的。
对，没错，
你会被洗脑的，你会被 PUA 的，然后你会被叙事带走的，但是你心底里的善恶你是有信念的。
对，所以有的时候大家觉得原谅跟不原谅是一个终点的问题，其实我完全不觉得、
嗯、
我觉得原谅不原谅是一个起点的问题、
嗯、
就是你把你们俩的关系好像是看到要走到一个终局的时候，你再把这个终局重新打开，让他回到起点，你重新审视这个人，审视他给你当下的叙事，审视他当下的立场，当下的反省，我觉得这个才是你考虑你要不要跟他往后走的一个起点。
因为善恶本身是流动的，
对，
不是说一个人他曾经伤害过你、
嗯、
你他就永远会在做恶的事情、
嗯、
他可能因为他当下的境遇是受限的，那如果明天或者说下个月或者说一两年之后，他可能他也想做一件善的事情，他来跟你求和，或者说他曾经认识到他的错误，就像那只狐狸，他后来认识到他决定他要去站在 Poe 的那一边的时候，你说 Poe 要不要原谅他、
嗯、
我觉得 Poe 做了跟你一样的事情，就是他没有在评价你上一件事情的情况了，他也没有再拿过去的事情来解决当下的问题，他就是当下熊猫选择了相信，然后这件事情那两个人这边有想要去
求和的意愿，
然后这边呢、
嗯、把门打开了，
我相信了你，所以这两个人他达成了一个、
嗯、
和谐的局面。
对，所以那个时候这个问题我也问过我一个朋友，我就说这个里面到底有没有原谅可说，我说他说那你其实下一步就是你到底相不相信人性。
嗯，
我说其实这不是你相不相信人性，而是你相不相信你自己可以被别人如此好的对待。
对，
是这个东西，
就还是相信自己。
对，是的，
因为你就算是不原谅这个人，他可能比如说在这个世界上面伤害了你，他在职场上或者说生活上，那你同样一个事件换一个人、
嗯、
你会不会再一次的就是接纳这样的情况、
嗯、
有一些人可能觉得说哦，我在这件事情上面受过伤，我再也
封心了，
对，我封心所爱、
嗯、
我再也不要，就是
对，
智者不入爱河，建设美丽新中国。
对，所以很多封闭的人他其实是因为内在的匮乏跟对自己不再相信了，就好像我不配这个事情了。
他其实我觉得啊，有的时候我们会拒绝别人，我们觉得是别人不对，或者是别人这件事情不好，但是其实我们就是像你说的，我们是不相信我们自己可以经历这件事情、
嗯、
你本质上还是不相信你自己
对
可以去体验到更好的感觉。
是的，
对，
是的。
而这期节目我们讲的其实就是你要去放下这个东西、
嗯、
你要去相信你自己是值得的，然后你要去相信的东西是你自己心底里面的那个本能的东西。
对，
然后你再走出去看哦，你是有选择权的，你现在去选择你原谅或者不原谅，你经历或者不经历才是可以的。那我再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你是阿珍的话、
嗯、
就当你发现你的行动其实是你对你自己的行动也怀疑了，你觉得好像是不太对的，
嗯，
那这个时候你的朋友也可能被你伤害了，或者说你已经做下了一些对于朋友来说不是很正确的事情，你要怎么样去改变你自己？你会去改变吗？
马上改正，
马上改正，
马上改正，这还不改正呢？
对，
你都知道自己是错的了，你还不改正，你想干啥呢？对吧？所以我觉得他这个电影其实到后面是很公平的，因为这个大反派当时教了阿珍三个在街上的生存法则，第一个就是不要相信任何人，第二个是流血在所难免，尽可能让别人替你流血，
嗯，
第三个就是没人会在意你怎么想的，
嗯。
所以最后小珍在帮阿宝打赢了整个仗之后，他就把这三条丢还给那个大反派了、
嗯、
实际上就是在告诉他，心中存恶的人只能收获同样的算计。
没错，
就是你给出来的是什么，你收到的就是什么，你给出来的是爱，你收回来的就是爱，这是很公平的一件事情。
这个世界就是你个人内心的折射呀。
马上改正，
就是
你的马上改正
就是心生万物嘛，就是如果说你大反派，你心里面真正的相信说我是不相信任何人的、
嗯、
然后让别人来帮我流血，那么你就真的会体验到别人也这样对你，别人就会不相信你，别人会抛弃你，因为你的世界里面没有人相信 没有所有人不相信所有人，
对，
但比如说像阿宝的世界里他就是会去相信。其实我觉得人和人啊，你是会相互感染的。
是的，
可能你刚开始也信奉这一套原则，就像那个狐狸一样，他刚开始是相信说我不要相信别人，但当你靠近一个就是那么傻那么纯真，
嗯，
去相信所有人的人的时候，你发现
你会被打动的。
你说相信人的体验好像比不相信人的体验好。
而且我跟你讲，有的时候就是这种No too much 的人，他会喜欢那种 No too little 的人。就比如说你拿恋爱关系来说好了，什么样的人会被什么样的人打动？就是那种贼拉圆滑的人会被那种贼拉不会的人打动。
哎，
因为他觉得他纯真，他觉得他有一种笨拙的坚持，这个东西是很珍贵的。
我特别喜欢笨拙的人。
我也喜欢笨拙的人。这就是我俩太聪明了，你知道吗？
不是不是，也不能这么自夸。就是我觉得确实是你会去喜欢那些更简单的东西。
对，
嗯，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世界其实是很公平的，你丢出去是什么，你收回来的就是什么东西。
那最后一件我想讨论的事情其实就是家人。
嗯，
就是这个电影其实你说打斗的场面很打动我，然后这些反转和背叛也很打动我，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意外的点是，竟然亲情在这条线里面也很打动。就你知道我朋友他其实是没有看过第三部的，
嗯，
他是看了一二和四，
嗯，
然后他就以为那两个爸爸是一对
啊。
对，
就是他是夫妻去找小孩吗？
对，他以为是两个爸爸是一对，因为他觉得太有爱了，他觉得这个家庭好自然。
嗯，
然后我说不是的，我说
他们俩都是爸爸。
对，他第三部里面交代了，就这一个是亲爸，一个是干爸。
对
对，然后但是就是说你结束了一场电影，你去讨论的东西其实就是打动你的那个东西嘛。
对，我觉得这个电影当时我看得很开心的还有一个点就是，嗯，一开始阿宝不在了嘛，当时那个鹅特别神经质嘛，发现阿宝不见了，就是我们要不要去找找他，然后熊猫爸爸说哎没事儿，他说你要相信我们的孩子肯定没有问题的，然后结果晚上两个人在黑灯瞎火之下在门口碰见了。
对，
其实两个人都很担心。
对，
然后都打算自己不惊扰任何人去找小孩。
对，
结果在门口碰上了。
嗯，我那一幕超感动。
然后一路上就过五关斩六将，那个熊猫爸爸胆子小的要命，
嗯，
然后鹅爸爸呢可能确实因为体积比较小嘛，就动物如果你体积小其实你就不会有这么强的安全感，就比如说我家养狗，小型狗跟大型狗确实那个心理素质是不一样的，
嗯嗯，
然后你就发现鹅它确实本身心理素质就比较差，然后熊猫爸爸他又很害怕，走到那个山猪门口，在里面鹅不是马上要被摁到那个汤里面去了吗，
嗯，
要把它放下去的，要死掉的那一瞬间熊猫爸爸冲进来了，
嗯，
然后装作自己非常厉害的样子，然后还做了几个非常厉害的招式，比如说把那个手去拍那个桌子，然后结果他那个就是木头扎进自己手里，痛得要
命，
明明吓得半死还要装那种很坚强的样子，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爸爸妈妈会帮你做的事情。
我看得超感动的。
对的，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个里面还体现了就是一个家庭的团队精神，因为在这里面有很多我们所谓的团队，但什么东西是团队，我觉得一个团队是 We are not trying to stop you，就是你不管你去做什么我们不会来阻止你的， But we are coming after you, we are coming with you, 我们跟你一起走，一起往前去前进，就是你的家人才是你最好的团队。其实这也是我在这个电影里面看到非常触动我的一点。
没错，
嗯，
而且我特别喜欢里面两个爸爸说的话，就是那个鹅爸爸他从前几部就在说，
嗯，
说我因为有了你我的生活变得更甜了，更 sweet 的了。然后那个熊猫爸爸也说，因为有了你我从一个胆小的，然后猫，熊猫变成了一个更有侠气，
对，
更有胆量的熊猫。
对，
就你就发现其实孩子和父母的关系它不是单纯的保护者和被保护者，其实孩子也是能影响父母，然后父母也会因为有了孩子跨出他那个舒适圈的，
他这个关系角色其实是在不断的流动当中的。
对的，那今天我们由这个电影衍生出来的这些讨论呢就到此结束。
嗯，
其实这个电影呢周末已经上映了，
是，
然后这个周末呢是超前点映再度来袭，
嗯，
欢乐继续，然后22号正式上映，所以呢就欢迎大家一起去电影院看这部电影啦。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也到这边了，还是欢迎大家每周收听来都来了，你可以在小宇宙、网易云音乐、荔枝 FM、 苹果 Podcast、 Spotify 的各大平台找到我们，也欢迎你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就这样咯，拜拜，
希望你今天也开心，拜拜。